小弟再次在这里向我们在座诸位好朋友以及诸位圣徒，大家请安，大家问安。今天上午跟大家一起要来学习查考的题目是倾听主声，倾听主的声音。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有倾听主的声音吗？或许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会说有。那问你，那是什么声音？你怎么听得到？老实说，有很多已经信了几十年的同龄，曾经很诚实的跟小弟说，传道，我几乎没有听过主的声音。那到底主的声音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人人都能够得救，而得救不是靠着善行，也不是靠着我们个人不一样的良心，也不是出于任何一个人的标准跟感受。得救的首要条件也不是只有一个，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要悔改，要相信，要接受洗礼、洗脚礼、圣餐礼，要求圣灵，包括诸位现在所进行的要遵守安息圣日等等。所以这些都是神跟我们说要得救的条件，这是圣经新约以来所启示得救的基本资格而已啊，基本资格。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啦。刚才讲那么多，讲那么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圣徒。但是啊，我们成了基督徒啊，大部分人成为基督徒，这样就好了吗？只成为基督徒还不完全，单单我们的罪得赦免，甚至我们当中有些好朋友啊，如果还没有接受大水赦罪重生的洗礼，那我们的罪都还没有得到赦免。即使经过了洗礼，罪得到赦免，这也只是一个基础而已。神的旨意绝对不止如此，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另外的话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这上面也有了，如果眼睛比较好的话，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这里说啊，我们蒙召，什么叫做蒙召？被神感动来了，甚至已经决心接受神的吩咐，照着神希望我们做的去做，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叫做蒙召。可是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子就好了，这里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生活当中怎么做事，怎么做人，要跟我们得到的恩典相称，要跟我们得到的恩典相称。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那下面呢，二的旁边，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七节，请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阿们。所以这里啊，你们指的就是我们在座诸位信耶稣的圣徒。这里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怎么想，你心里面想还不够，在生活当中怎么做，这里讲用负面的告诉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什么叫外邦人呢？那一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不接受他的吩咐跟教导的，时候还没有到的，他们不是坏人啊，可是他们还没有成为所谓的圣徒。嘱咐我们在座诸位圣徒，不要再像那一些还没有接受神的话，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我们继续想，神的旨意要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蒙他喜悦。那我们要想啊，我们信主后的生命，我们有些人是从出生之后就信主了，有些人是后来长大了才信主，有些人是最近才信主。 不管你信主的时间或长或短，我们信主之后的生命生活是否让我们周边这些认识我们的人觉得我们有改变？要想一想哦，有改变。当然小弟说的改变啊，是什么改变？当然是好的改变啊。再换另外一句话，你周边认识你的人，即使你是从出生受洗到现在，有没有每年见你一次都觉得你有所不同？如果一年见一次面，有些五年见一次面，有些一个月见一次面，如果从小到大都觉得你都没有变啊，那你要很警醒啊，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哎呀，我认识你这么久啦，我发觉你没有变啊，没有变外貌还可以这样讲啦，表示你很年轻嘛。如果认为你从来都没有变啊，这个问题大啦。过去认识我们一阵子的人，现在在遇见我们，是否看见我们灵性上更长进，有更美好的改变？有吗？有吗？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活出行在神旨意当中的生命跟生活。但是行在神旨意当中不一定容易。为了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还要先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最宝贵的功课之一啊，就是要聆听神的声音，对不对？那小弟再问大家一次啊，你们不用回答，你们最近有听到神的声音吗？只有听懂主的声音，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中的宗教教育。宗教教育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当中那些未成年或者大专生而已啊，宗教教育是每一个从出生一直到我们断气为止，每一个圣徒都必须要接受的。所以我们的宗教教育不是只有所谓在课堂里面的宗教教育，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团契、我们的大专团契、我们的社青团契、中间团契、长青团契，这些都是宗教教育的一部分啊。可是那也不只是团契跟上课而已，那是属灵的教育，属灵的成长，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属灵上更完全蒙主悦纳。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重点，我们分成四点来跟大家说明。第一点呢，这里讲的倾听主的声音，就是要让我们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蒙他喜悦。那这个要听神的声音，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先来看一段经文，再来思考。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21-25节，上面荧幕也有啦齁，翻圣经或看上面的荧幕，或仔细听小弟说也可以。雅各书第一章21-25节，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为什么小弟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呢？这里说到了两个很关键的字词，叫做行道和听道，对不对？好的，那行道跟听道，这里进一步跟我们阐述，其实啊，我们不只要听，更要行。这里讲到了我们的样貌的类比跟比喻。为什么用样貌的类比跟比喻呢？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想，我们是哪一种听到的人？小弟先把它分成两种。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来，如果你列出这里面关键的步骤，这一段经文关键的步骤是什么？第一个，要存心领受，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什么？你领受了之后要详细查看，查看谁？不要拿自己听到的道理再查看别人啊。这里说要详细查看，你听到道理之后是要详细查看自己，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是什么？查看自己就是等于要积极的听到，以道理自我反省。第三个步骤就是把它做出来。查看自己就想想我到底有没有把它做出来啊？做得怎么样啊？或者以前做现在没有做啦，以前做得更好啊，信五年的时候做得很好啊，现在信五十年啦，都没有再做啦，会不会这样子？很常这样子，很常这样子。所以刚才小弟说我们是哪一种听道者，简单分成两类。第一类的听道者叫做积极的聆听者，积极的聆听者。第二种呢叫做被动的听众，被动的听众。好啦，那它的分别在哪里？积极的聆听者会专注的聆听，你是不是这种聆听者呢？这种听到的人，他听到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是为了吸收，是为了反省自我，并且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实践。所以这种听道者啊，他们期盼每一次听到道理，读过圣经之后，自己的生命就能够改变，就能够更完全。用心聆听的用心是用心在这里，不只是把经文背起来啊。你就算经文背不起来又何妨呢？很多人经文倒背如流啊，生活当中是完全做不出来。所以小弟不问你记不记得圣经啊，我只看你怎么说话，怎么反应，怎么决定，怎么行事，就知道你有没有积极的听到啦。我不问你背了几节啊，就算你听过的道理忘光光啊，可是有些人听啦，马上就在心里面反省，下决心思考怎么做怎么说。所以用心聆听，大家有没有发觉用心聆听是带着目标的，用心聆听是带着目的的，有没有？各位，你今天上午来参加这一场聚会，你有目的吗？啊，没啦没啦，啊，再来聚会啦，啊，聚会个大家啊，来嘛，啊，一点钟过啊，关祈祷唱诗嘛，等下来吃中昼嘛，那就完啦。各位小弟再问一次，你今天上午坐在这里有目的吗？不然小弟都白费啦。你问自己，我还剩下这半个多小时，我能达成什么目的？我也没有什么目标。用心聆听一定是带着目标。相反的，另外一种，刚才小弟讲的第二种，另外一种叫被动的听众。被动的听众，被动的听众，他听的特征是什么？若不是听一听，一走开就忘了。大家相不相信？我试过了。就等一下聚会完去到一楼问你说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你都记不起来啊。小弟也不责备你们，因为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忘了，所以我要反省，我要认罪。你会听一听，哎，觉得今天的见证不错哦，哎，这个讲的人讲的不错哦，结果坐电梯坐到一楼去，有人问你说啊，今天早上讲什么题目啊？头卡瑟瑟的，头脏哇哇的，哎，不啥清楚呢。好啦，被动的听众的第一个特征，一走开就忘了。不然他听都是听到什么？听到跟别人相关的。这样大家知道意思吗？听这个道理啊，都在想我家里面的人，在想我的邻居，在想教会里面这些长职传道还有负责人。都是听到跟别人相关的。听完啊，全部记起来，可是只记得跟别人相关的部分。听完都觉得是某些人应该要来听这一场讲道。如果你现在心里面这样想啊，你快不及格啦。如果你听完这一场讲道觉得说啊，这一场讲道应该谁要来听啦，小心啦，你已经快不及格啦。 耶稣跟圣灵把你感动到这里来，不是叫你去审定谁要来听的，这样知道吗？就是你要来听的。我们听到如果无意用心领受，这会使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消极的听到啊，刚才小弟讲的第二种消极的听到，就好像是一盏车头灯，车子前面的两个大灯，车子前面的两个大灯，你们发觉特点是什么？都在照别的地方，都在照别人。你坐在车子里面还是一样乌漆抹黑，全然黑暗，有没有发觉？不管你前面的那个灯是几流明的，多亮 LED 的，有几盏都没有用，都是在照别人，照别的地方。你坐在车子里面还是看不清楚自己的样貌是什么。但是积极的听到啊，不是灯，积极的听到就好像你进到会堂来，有些在楼梯，有些出了电梯之后，你会看到的那一面镜子，还记得吗？那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自己，省察自己，好在神面前，人面前越发荣美。曾经在主内有一个在主内长大的年轻人，他跟小弟在谈话，他有一天啊，聊一聊聊一聊，就说出以下这一段话。他说啊，传道，我认识我周边一些成年的信徒。他说成年有点奇怪，因为他也算成年啦，他的意思就是那些年纪比他大的同龄前辈。他说我知道他们平常怎么生活的，我在教会20年啦，我知道他们怎么说话的。我只是纳闷，为什么他们每天都来聚会，每个安息日都来，但是我从来没看过这些长辈有什么改变。各位时代，各位长辈尊敬的啊，你在你儿女的心目中，在你身边的年轻人眼中是这副样子吗？当你劝他们要常常来聚会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来？你每天都来，你安息日上午都来，你也希望他们来，你甚至祷告他们要来，他们为什么不来？因为他们看到你呀，看到你一直来都没有改变啊，于是他就有一个简单的结论啊，来就没有用，来就没有用。各位长辈啊，各位尊敬的前辈，小弟绝对没有在骂你们，我只是转述那一个年轻人，不只是他讲的话。如果你来啦，让你身边的家人年轻人都觉得就是这样啦，你再叫他来他会来吗？他又不是笨蛋。好啦，为什么这些长辈常常要求，这个年轻人讲的，为什么这些长辈常常要求我们年轻人应该要变得更好，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却常常说我自己有年纪啦，所以要改很难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各位小弟，到目前为止啊，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是外邦人专用的，我们信耶稣的千万不要讲。哪一句话？小弟再讲一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对，这是世上的人常常讲的话。我告诉你，在神面前，江山易改，本性更易改，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功效，就是神的大能，就是神在运行我们在心里面的大能大力。不看经文啊，这样懂吗？如果说我本性难移，那就是藐视神，藐视神的存在，那是表示我们讲什么？当我们讲本性难移，表示我们内心的抗拒神，不想让圣灵动工，不然神为什么要留我们一口气啊？小弟53岁了，我都不知道我还有几天可以活。你们说开玩笑的，传道很年轻啊，我们不是说生命无常吗？我都不晓得今天安息日结束之后出去会不会被车撞死啊，我不是咒诅啊，就算这样也是神的意思，阿们阿们，感谢主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每天的生命都是神早就定好的吗？大家知道你还留在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吗？所以在座的好朋友，你们今天来了，一定要把握机会，有感动的话， 要思考，要明白，要有目标，要赶快接受这个永远的恩典，这是题外话。可是在座的主内的弟兄姐妹长辈们，不是只要一天过一天就好啦，你还在期盼什么？你还在等什么？等着有一天双脚无力吗？等着有一天食欲全无吗？神留我们一口气，就是期待我们每天有每天的长进。不管你今天是12岁还是已经92岁了，都可以改。这就是神的大能跟伟大。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只是用在别人身上而已吗？只是用来医病赶鬼而已吗？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样式，我们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不只要教导下一代这项重要的功课，就是教导下一代聆听神的声音。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会聆听神的声音，我们也不想去听神的声音，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教导我们下一代？想一想，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神对亚当跟夏娃，第一个男人跟第一个女人讲的第一件事情，上面那个经节，创世纪二章15到17节，我们来看一下。请看创世纪二章15到17节。这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15到17，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17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了，这个我们相当的熟。各位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时候，来思考什么？你觉得亚当有没有注意听？小弟不知道亚当啊，我们这一位祖先啊，他有没有用心在听？多用心在听？他或许听得很认真啊，所以他后来能够跟他的妻子夏娃转述，大家记得吗？或许他就是我们所说那个被动的听道者啊，被动的听者。他听是听啦，他会背，他会转述，可是他没有用心。各位，问题来了，听了你会背，会再去跟人家转述，不代表你用心听啊。大家想想亚当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他听是听啦，不用心，因为根本不仔细。他或许觉得不是很重要，他或许觉得听个大概就好了，我们都看到那个后果是什么。所以神告诉他什么？神告诉他说，你不可吃，是命令哦，不可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接下来啦，他跟他妻子转告什么？神说不可以吃，吃了会死，会死跟必定死有差别哦。好啦，再来一个诱惑你的更厉害，他看见你听得这么不仔细啊，他就知道有我的地步啦，有我做工的地方啦，他就来啦。来了怎么讲？吃了没关系的，不一定死。你看多厉害，魔鬼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他圣经绝对背得比你熟，你都没办法倒背如流，他可以倒背如流。然后他趁你听得不用心的地方，只在一定会死前面多加一个字而已，多加一个字而已，各位，就一个字，什么字？不一定死，变成不一定死。诶，好像是这样子诶，为什么？我们的天父那么爱我们，照我们每天陪我们走路，他怎么会要我们死呢？诶，对耶，神那么慈爱，神那么怜悯。对，魔鬼最会利用神的慈爱跟怜悯，让你走错路，而且到死亡之路。他听了，他没有仔细，一个字而已，天地翻转过来，人类从永远的生命 变成受咒诅，要劳苦糊口，每天流汗，惨难之痛。每天你现在要到医院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一个字没有听清楚，生跟死的差别。神从来不说谜语，他曾经使用比喻，但神绝对不会误导我们任何人，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注意听他怎么说。多年来啊，神教导小弟这一门功课，如何聆听神的声音。想一想，不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就谈不上与神同行，敬虔度日，这都是白讲的，讲好听的。所谓的敬虔度日，就是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小弟之前有大家跟大家定义什么叫做敬虔。敬虔啊，不是说你多么和善，多么温柔，祷告多久，还是怎么样。敬虔就一句话，面对神话语，谦卑跟顺服的态度。小弟再讲一次，敬虔是什么？面对神的话语，谦卑跟顺服的态度。神只讲一句话吗？神讲的话可多了。所以为什么劝勉大家要多读经多祷告，敬虔度日，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各位，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认真啊，认真跟用心。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对所有神的话都很认真，这是我们的特征，也是我们认定爱神的方式。而认真的第一步就是把握机会，积极的听到。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读经可以使我们确定我们所听到的是主的声音。问题来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听到各式各样许多不同的声音，我们如何从这些声音里面辨别是神在说话？其实再讲一次哦，你要听见神讲话，神不会突然就显现在你面前告诉你说我是神，我要跟你讲话。我告诉你，这种机会不是说没有，微乎其微。可是神会借着许许多多的声音跟我们讲话，但是问题来了，这么多的声音，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要如何知道这个声音其实是神在跟我说话？接下来要想，怎么知道这个声音不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人啊，有很多的心声，甚至不只是自己的心声啊，有很多别人的声音，包括你现在听到小弟在讲的，也算是别人的声音。那我们再来想，什么叫做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啊？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个？有啊，在上面写的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三章九节，请看马太福音三章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好，看到这里，那这句话是谁说的？你看到前面是施洗约翰说的。第九节第一句话说，不要自己心里说。不要自己心里说啊，就是不要自己这样想，不要自己这样说，就是自己的心声啊。所以施洗约翰常常告诉你一句话，自己的心声有时候最不重要，可是我们很看重自己的心声，我们希望被了解，我们渴望被知道。有时候别人不听我们讲啊，我们很闷。有时候我们讲啊，别人又听不清楚，误解我们的话，我们很气，对不对？你会觉得生活没有价值，尤其我们年纪大了，当我们的儿女啊对我们说的话是这种态度的时候，我们会很失落。小弟知道，可是这里施洗约翰告诉我们，不要自己心里说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自己有时候心里会有声音说话，那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再来看旧约怎么说，我们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八到九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的八到九节，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啊，2600多年前说啊，也不要听信自己，不管你是做梦梦到的，不管你是查资料查到的，不管你是自己心里面意会到的或体会到的，不要听信自己啊。人说啊，世界上没有什么可相信的，唯有自己可以相信自己。圣经却说不要听信自己。甚至神啊告诉我们另外的话，说我们想多了，会自己做梦。所以传道书里面有一节我们不翻啦，多言多语就会多做梦啦，事情多了就多做梦啦，其中多有虚幻。多言多语包括做梦，事情多了就会做梦，这个都是虚幻，小弟不翻啦。所以过去小弟曾经听有人说，诶，传道我告诉你哦，神对我这样说。甚至有人跟小弟说，传道打电话来跟小弟，传道我告诉你，昨天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啦，常常跟我吵架那个邻居啊，他昨天躺在棺材里面。传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说，哦，谢谢你把我当成丹尼里耶，不过我现在没有解梦的心情啊。各位做了什么梦？甚至有人跟我说啊，传道我梦了，昨天有一个 全身发光穿白衣服的，然后来摸我，我觉得好平安啊。我就说，你做了什么事吗？他说，我最近做了对不起主耶稣的事。那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神在梦中要摸他。我说，你悔改了吗？他说，我还没有。真是有够诚实啊。那这些梦是什么意思呢？甚至神说连异象都不要轻易相信。小弟会告诉这些人啊，那不是出于神的。为什么有时候他们跟我讲他做的梦，有时候跟我讲他看见的东西，有时候跟我讲他的感受，我听完之后很笃定的会告诉这些同领跟朋友说，你这个不是出于神的。问题来了，小弟凭什么这样说？判断的基准跟基础是什么？很简单啊，小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神绝对，那里写的第三个，第二个，神不会自相矛盾。我怎么知道神不会自相矛盾？因为圣经告诉我的啊。什么叫做自相矛盾？神绝对不会让你看到一个东西，让你梦到一个东西，让你感受到一个东西，是违背圣经里的话。这样清楚了吗？唯一的标准啊，你讲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违背圣经里的话？有一个同领跟小弟说啊，哦，传道传道，感谢主啊，真的是感谢主，神太公义啦。我说怎么说啊？说啊，你要帮我祷告，替我感谢主啊。我说到底什么事要感谢主啊？哇，有一个人他跟我吵架，吵很久啦，你知道吗？哦，感谢主，他前天发生车祸，现在在加护病房啊。我的天，我的神啊，这叫公义的处理啊，伸冤啊。他叫我帮他感谢主啊，跟他吵架的那个人发生车祸住在加护病房啊。如果你读到圣经，只读到一段经节，因为你需要就把它放在你心里，然后现在成就了你就感谢神，我告诉你那是魔鬼做工啊。你有没有记得神告诉你要为自己的仇敌代祷，要爱仇敌，要饶恕人家70个7次，有没有这些话啊？罗马书12章怎么讲的？我们不要翻啦，再念都念到20分钟去啦。小弟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他说，你要我感谢神啊，我才不要。我说你要悔改，要悔改啊，你不然你完啦，你那边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时候你就完啦，你在神面前自证自己的罪啊。神不管你梦到什么，意识到什么，觉得有什么心声，请记得一句话，那些话绝对不能违背圣经里面神的教导跟吩咐。神不会自相矛盾，神绝对不会造成又是又非的状况。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章19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19节， 十九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阿们。大家看到了吗？在神只有一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中文和合本248页左下角。在神只有一事，没有又是又非的。他自己说话不会又说这个又说那个。有些人啊告诉我说，传道，圣经啊，哎呀，我知道了，圣经叫做各取所需。我告诉各位，你如果把圣经当成各取所需，只看自己感动的经节，看到自己喜欢的就记，不喜欢的就把它忘掉啊。我告诉你，标准的魔鬼做工啊。如果圣经对你来讲只是各取所需的话，你会虚到地狱去啊。异端就是这样产生的，大家知道吗？异端啊。没有啊，神的道理是一贯的，是有脉络的。你在看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你要想到神的慈爱，你想到慈爱的时候，也要想到他的圣洁，这些是并行的，好像车子的双轮一样啊。想想这些看似矛盾的话，其实是一贯的话，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正确的实行？不能挑着信，不能挑着做。所以读经，你说我怎么知道听到神的声音？包括小弟现在讲的，你可以不要相信啊。你回去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一节，再来验证小弟讲的是不是真的。因为你们都已经领受应许真理的圣灵啦，要引导你们明白神一切的话，还记得吗？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所以要听神的声音，你从旁边的人听到的，从传道听到的，从日常生活某一个人听到的，我告诉你哦，你要听到神的声音，有时候还不见得是这些信耶稣基督的同领跟弟兄姐妹。有时候神啊，甚至会借着外邦人的口来提醒你，常常会啊。圣经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啦，旧约圣经也有很多例子啦。神会借着那些啊行为不好的，甚至不相信神的，没有领受过神的话的人，来告诉你神的意思。那你说传道怎么这么难呢？一点都不难啊。你为什么会觉得难？因为你没有好好聚会，没有好好整个读过神的话语。你读了你就知道，他讲的是神在提醒我，因为神这样讲过。他听的啊，不管他见证多感动，你一听了就知道这个不是出于神的。他讲的潸然泪下，全身颤抖啊，感动的要命啊，相信的很深啊。我就告诉你，那个不是出于神的。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经这样告诉我。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人啊，见证他潸然泪下，很感动啊，讲到啜泣啊，他深深相信一件事啊，因为他说神告诉他，他快，耶稣快来啦，明年后年就来啦。哇，他哭着下来啊，我把他拉到旁边啊，我说奉主耶稣圣名要赶鬼啦。你们大家圣经这么熟透的前辈，主耶稣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再来吗？你怎么摇头的只有两三个啊？主耶，你每天祷告12小时，禁食一个礼拜，主耶稣会告诉你，你这么爱我，所以我告诉你，我快来了，这样子啊？啊，为什么你摇头？啊，因为你读过圣经，主耶稣就一直告诉你，绝对没有人会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吃喝嫁娶的时候就来，像挪亚的时候。他就这样讲过了，所以这个滤网一筛，马上就知道那个不是出于神的，这样知道吗？为什么要读经？那接下来第三个步骤是什么？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倾听到主的声音？那当然就是要求圣灵充满，不只有圣灵哦，要圣灵充满才能让我们听到主的声音。凡我们在座自认为基督徒的，我们自认为主的羊，主的羊就会听主的声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0章27节，请看约翰福音10章27节。27节中文和合本圣经143页，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自认为神的羊，耶稣基督的羊，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就听他的声音。可是我们再想一想，听，聆听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大家试个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愿意听你讲话，而且这个人啊，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看着你，听你好好的讲了10分钟的话，都没有插嘴。你认为他有没有很认真在听你讲话？有些人点头啦，对，一般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时候听完了10分钟，你觉得他听得这么认真，而且练面带笑容，而且你讲的时候他还常常点头，嗯哼，嗯嗯，对，是，哦，好，这样子对不对？够认真了吧？结果听完了10分钟、15分钟之后，他突然跟你讲一句话说：“兄弟啊，姐妹啊，我虽然很认真在听，但是我真的不晓得你刚才那十分钟在讲什么。”哎，那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你刚才那哼哼哈哈是在干嘛的啊？有时候我们互动之间会变成一种习惯。请问，当他这样跟你讲说：“我很认真听了你10分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还会不会认为这个人真的听进了你的话呢？会吗？所以主耶稣不只要求我们听一听，也不只要求我们把它背起来。主耶稣希望我们听了之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什么事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7章14节，这上面中间那里啦，新约圣经马可福音7章14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有没有这样就句点啦、啊、各位你们看，是耶稣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就句点啦、啊、没有，后面还有4个字，看见了吗？很重要的4个字，也要明白。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重点是明不明白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什么呢？听了就好。大家知道吗？圣经有描述，有一种人一直在听道理，听到最后却是很悲惨的。你有想过吗？我希望我们在座诸位没有一个是这样子的。我期待我们没有，我们都是很好的。最悲惨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后书3章7节，提摩太后书3章7节，很短的一句话，但是是触目惊心的一句话。对我这个传道来讲，对一个常常读经聚会祷告的人来讲，触目惊心，惊心动魄的一句话。7节，看，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各位，这句话是我吗？常常学习是什么意思？读经、团契、上课、聚会，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也是在学习神的话。这样有了解吗？圣经讲到这种人啊，常常学习，学了10年啊，学了30年啊，学了60年啊，终究这么久以来到最后的地步，竟然是不能明白真道。什么样的状况会这个样子？可悲啊，可叹啊，凄惨啊。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不能满足于只是说有啊，我有在聚会，我有在学习啊，我会背一些经节啊。重点在于明不明白啊。接下来的问题是，传道你这样讲，我们都想明白啊，哪有人来听到你不想明白的呢？可是我们却发觉啊，一样信耶稣，真的有一部分的人是信的不明不白啊，信的不明不白。为什么叫信的不明不白？简单来讲，所以才会用滴水礼来取代大水赦罪重生的洗礼，会把安息日改成星期日，会把受圣灵觉得这是恩赐的一种，会把圣经当作是参考的，把经文当作叫做各取所需。我还抱团取暖呢。 然后在婚姻里面会想要离婚，把同性恋之间的爱称为真爱，还在教会里面彼此诉说彼此的软弱，还在互相数算他的恶。每个人都想听明白，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人其实没有听明白，关键只有一个，因为许多人很少把听到主的声音这件事跟圣灵充满这件事拼在一起，这样了解吗？听到主的声音大家都听到了，很多朋友都听到了，但是你要把它跟圣灵充满这件事情要想到一起啊。听到神的声音跟圣灵充满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请我们想想，主剩下圣灵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或者说是功能 function 功能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12到14节，最下面那里有了，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6章12到14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道，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真理的圣灵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当作凭据，不只是让我们当作有感受，它最重要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圣灵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大家要记起来，这样知道吗？再讲一次，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你如何把听到神的话跟没有应许真理的圣灵能够分开呢？这两件事情是一同的啊。主耶稣要求我们听，更要紧的是要听得明白，而主自己也把方法交给我们啊，要听得明白就不得不领受真理应许的圣灵。所以为什么每来到教会的朋友我们都谆谆提醒他要求圣灵，要求圣灵，要求圣灵。各位当他问你说为什么要求圣灵啊，你说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啊，这样对，但是你要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求圣灵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听出主的声音，而且不止听还能够明白啦。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在座有些人都说啊，传道我有圣灵呢，那为什么有些事情我还是不明白？我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不是站在讲台上这样讲，像小弟这样跟你讲还不算真的明白。真的明白是看你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职场当中，在你跟任何人交往里面，你是怎么说话的，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是怎么行事的，你是怎么反应的，看这些啦就知道有没有明白，看这些就知道是不是圣灵充满。有很多年轻人问小弟说，传道啊，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告诉他们，绝对不是祷告多大声啊，也不是祷告时间长短啊，也不是进食时间多久啊，也不是你来聚会的频率跟次数而已，这些都是好的，一定要做的。但是更重要，什么叫圣灵充满？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看你在生活当中说话、行事跟判断就知道了。如果你完完全全都照着神的吩咐在做判断、做决定，说神喜悦的话，做神喜悦的事情，我告诉你，你不用祷告给我看啊，我现在都可以说你圣灵充满。因为你明白啦，你真的明白啦。第四，如何才能听到主的声音？祷告使我们能够听到主的声音。除了我们要有积极的心态来自我反省，要读经查经，要圣灵充满，前面三项讲的，我们还必须祷告，要学会聆听神的声音，就得与神交谈，对不对？你不交谈怎么听到神的声音？祷告就是与神交谈，但是祷告除了与神交谈，小弟发现有一件事情常常发生，叫做祷告的误区，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在祷告里面啊， 有几个年轻人曾经告诉我说，传道为什么每次祷告都要15分钟20分钟，我说怎么了吗？他说我的话都3分钟都讲完了、啊、然后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就说啊，你不会再讲一次？哇，那个年轻人圣经背得很熟耶，主耶稣说重复的话没有用，那是外邦人做的，所以他认为祷告只要3分钟，因为3分钟我就讲完了，我一切的需求在这3分钟里面。然后旁边一个年轻人问他说，你怎么讲这么快啊？他说本来讲话就很快啊。另外年轻人说，那你慢慢讲啊，把3分钟讲成15分钟啊。他说这种话我讲不出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祷告只有你在跟神说话吗？我们常常说个不停，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旁边有人的说，有人的时候我们说，旁边没人的时候我们自言自语太无聊了，干脆心里面自己在那边弄一场小剧场。然后现在祷告也一样，一跪下来就是开始想说我要怎么说啊，拼命说啊，说的时间还没到，钟还没敲，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常常说个不停啊，我们却没有好好的聆听。小弟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我们的慕道朋友，他的目标是一年读完圣经，这是很好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每天当你读了一段圣经，或者不是每天啊，偶尔读了一段圣经之后，要如何从这些经文里面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要如何让神把他的道，也就是他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里，好好吸收思考并把它实践出来。我们每天读圣经的动机不应该只是为了读完它，而是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必须祷告，必须读圣经，必须让圣灵来动工。祷告可以让我们发觉，各位，祷告你当中要思考一件事情，你不要只讲说我在求什么，我需要什么，谁需要什么，谁求什么，我帮谁求，谁别人到求，对，这些或许3分钟5分钟都结束了，那剩下呢？假如今天要你祷告1个小时，剩下50分钟你要做什么？剩下50分钟你要开始在祷告里面思考神如何透过这个环境，神如何透过这个环境给大家看，或者我身边的人，不管是信主的、未信主的，来跟我们说话。注意哦，你在祷告里面啊，特别是你有圣灵的话，你要在里面祷告里面来思考这个啊。我告诉你，有时候你一思考啊，20分钟都不够。你要思考今天我遇到的事情，这几天我遇到的事情，神是不是透过我遇到的一些事情，透过我生活的环境，透过我身边的一些人在对我讲话了。神常常借着环境来引导我们，神会关上一扇门，又打开另外一扇门，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对了。神无条件爱我们吗？当然了。那表示我们会一帆风顺吗？绝不是。我们希望神使我们万事如意，如果有人这么想，那他应该自己造神。神不会让我们万事如意啊，那神他会怎么做呢？因为耶稣基督不是那样的神。有人会想说，神既然爱我，怎么会让困境跟意外发生在我身上呢？因为神的目标不是让我们过得舒服愉悦昌盛，而是神的目标是什么？要让我们大家长成基督的样式，得以成为永生天国人的样式。所以神我们的主不只利用生命当中的顺利来引导我们，他更会用困境跟意外来引导我们。神有时候会透过别人对我们说话，特别是那些倾心靠近神的人，他们的敬虔劝勉以及安慰带导，甚至不止这样子，也会借着我们周边某些人的误解跟攻击，来使我们学习忍耐、怜悯、饶恕跟交托。神会允许哦，会允许逆境跟困境，因为他要对你说话。你遇到的意外、逆境跟困境，其实是神在对你说话啦。你有没有在祷告里面思考这件事？ 你们的祷告里面啊，除了喋喋不休之外，还真的在祷告里面静下心来去思考，去聆听神要告诉你什么。是不是他在圣经里面曾经告诉我这样的事情，让我来面对现在这样的处境？这些人讲的对不对呢？还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他讲的全部是错呢？所以啊，我们应当透过祷告与神交谈，求神让我们知道主是怎么样使用这些环境跟周边的人，或者这些话语来造就我们。或许不能如我们的意，但只要愿意明白成就神的旨意，这就能够成就了。这是使徒保罗为弟兄姐妹祷告的重点。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阿们。各位，大家看到使徒保罗他祷告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他祷告里面的重点就是希望他自己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应当效法保罗的祷告，在自己的祷告里面也要做到这一点。即使在困难当中或者顺境里面，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我们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最后我们来看一句话，一节就作为结束。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我看哦，前书三章十八节，好，我们来看十五节，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尊主基督为圣，我们今天上午所讲的四点，不管是积极听到也好，读经查经也好，求圣灵充满也好，恒切祷告，甚至小弟讲不是在祷告里面喋喋不休，而是要学会在祷告里面不断地去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声音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神的声音也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神的声音全部在这里面。如果你不好好研读这一本，你如何在祷告里面听见神的声音呢？这就是尊主基督为圣，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盼望。早上的见证到这里。